おかえ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大家好，我是 Pola。
大家好，我是丫头啦。Pola， 你看起来一脸很疲惫耶，你昨天该不会没睡觉吧？你在干嘛？熬夜剪音档吗？
原本想说反正听众看不到，然后努力撑一下，就直接被你拆穿，真的是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熬夜是有啦，但是剪音档没有。其实我不小心看剧看到今天早上。
看什么剧啊，要看到早上。大学生的睡眠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觉得上了大学之后就是睡眠的时间变得超级无敌少吗？
对啊，可是没办法嘛，我就在看美丽的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超爱。
对啊，我之前看 Pola 的现实动态还说她自己刷这部电影刷了13遍。
对，而且这个夜里我把第一二季又重新看完了。那今天半夜有时间的话，
电影版的话，我劝你真的是不要今天晚上看，不然后天我们录音你就直接昏倒。可是我也有一点懂这种心情啦，当初我看 Given 这部作品还有就是海边的一帮人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恨不得有天天都能看的这种想法，因为双男主真的非常养眼又很刺激。
对吧，这就是 BL 世界的美好，养眼又刺激，没错。终于哦，但是这集终于是我拿手的主题了，我只能说 BL 真的万岁。
而且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是来头不小，等等要认真听啊，大家。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YouTuber 副社长尼奇，我真的关注他很久了，喜欢 BL 的人应该都认识他。那丫头来，你猜一下他的副龄有几年了？
我猜应该差不多10年以上吧。
对，已经10年以上，但是他甚至已经超过20年。你听这个资历，20年嘞，我们两个真的是副圈小毛头。
不是啊，我好歹应该也有7、8年有了。但是这样子如果相较之下其实还是差蛮多的。
好，我们不要比，我们不要比。那我们尼奇社长呢，因为喜欢 BL 喜欢耽美，所以会把相关的题材拍成影片然后发到 YouTube， 像是2023年上半年必看日服剧影片里推的就是在讲我最爱的美丽的她。
对，而且说到耽美的小说漫画或者戏剧，在他的频道里面都能看到耶。而且不只是日本，有韩国啊、泰国，甚至还有我们台湾的作品，尼奇社长都会跟大家分享呢。
而且尼奇还有经营一个副频道，叫做尼奇社长不上班，里面就有一些比较生活化一点的影片，像是圣地巡礼啊这类旅游相关的，就会放在副频道里。
其实我应该算是比较常收看副频道，因为我还蛮喜欢这种旅游跟自己喜欢的主题去做结合的一个影片的题材。然后我也有看到就是 Niki 有去 Given 被赠予的未来的圣地巡礼，然后里面的景点我自己也有去过一些，但是尼奇社长去的又更深入，所以那种感动我真的非常非常能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节目禁止感动啊，没有啦。但是我离题一下，就我前阵子不是也有去日本吗，我说纠结很久说到底要怎么去买出国的网路，然后就是因为看了尼奇的副频道去做决定的，他那个价格跟功能比较之类的东西都整理的超级无敌清楚。
当初去的时候你是买 SIM 卡还是买 WiFi 机啊？
当然是 SIM 卡，可是我买 eSIM 就不用在那边拆来拆去了。好，离题了，离题了，等一下哦。他有说就是 WiFi 机的那个耗电量比较快。
真的假的？
而且你又很重，就是你要背一个东西在身上。好啦，等一下，现在大家等等听完访谈，对尼奇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订阅他
或是 follow 一下他的 IG。 但我们好像让尼奇等太久了，我们马上来欢迎他咯。啊，等等 DJ drop 个转场先。この番組は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霓虹一起棒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副社长 Niki 的 Niki 社长来跟我们访谈。那首先想要请 Niki 社长来跟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寒暄一下。
Hello， 辅大之声的朋友你们好，那我是副社长 Niki 尼奇，平时呢是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一些 BL 然后还有服饰物服文化相关的一些主题。那所以如果说这个题材有兴趣的小豆腐，如果对于这个题材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的频道咯。
我们大家刚刚有听到 Niki 就是有说一句小豆腐的词，那这个关键词汇就是他来称呼自己粉丝的对不对？
对，因为已经就是养成生根在我的灵魂里面 DNA 里面了，所以我刚刚在跟大家寒暄的时候就不小心把我的口头禅给就是带出来了。
我们小豆腐的名称的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
哦，就是一开始其实我还在很初期经营 YouTube 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对于称呼啊，然后还有我的粉丝是否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去建立一个粉丝的昵称。那其实我当时就有跟我自己的粉丝群，然后在我的 YouTube 上面问大家，那也开了直播。那其实这个名称来讲的话，是粉丝们自己想出来的。
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小豆腐的腐，然后又可以去套到所谓腐文化的那个腐，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有双关用语。那因为本身我们也有开创一个社团，就是 FB 社团叫做腐力社，对，那那个腐也是腐文化的腐，对对对对对。因为小豆腐这个东西还比较中性名词，然后就加上有点食物，它比较不会区分什么生理女或是生理男这样子的一个性别差异，所以我觉得这个名词来讲的话都还蛮中性的。
而且刚刚 Niki 就是有跟我们提到说还有开一个 FB 的粉丝社团，
对对对，
福利社里面大概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贴文来去跟观众们介绍一些就是可能文化之类的吗？
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BL 对于全世界各国大家都有在发展相关的文化或是作品，所以我其实在自己的社团当中的话，我是用 BL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作品性质来去分的。那像是我可能最简单的区分方式是 BL 小说、漫画，然后戏剧，还有广播剧，亦或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相关的企业都可以在我们这边就是打广告啊等等的。对，就是像如果说有些电台啊然后有作品推出来，他们可能自己也会来这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所以这个社团的目的是让大家去一个交流，对，因为我发现其实蛮多粉丝他会看我的频道，那亦或是就是想要跟社团的人讨论，其实是源自于本身的生活环境，他可能周遭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聊天，对，所以我觉得建立一开始的社团初衷是希望提供一个就是管道，然后跟空间，让大家可以去自由的聊一下自己最近喜欢什么东西，追求新资讯。
对，而且就是如果有在看，平常有在关注一些 YouTube 频道人会知道，下面那种比较问答式的回答就没有办法引起一个群起共鸣的状态。那因为虽然大家还是会说 FB 比较像是老人家在用的东西，但是其实最近我发现 FB 社团这个东西又慢慢的火起来了。刚刚 Niki 有提到说他希望可以透过 FB 的社团，然后让一些可能在生活中接触这些文化的人，然后彼此到这个社团里面，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去做讨论。然后当然就是 Niki 也可以去透过社团的留言，然后去看一下那最近在流行什么，那再看哪些剧可以作为他未来可能在频道上面的题材发想，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YouTube 或是任何一个平台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们都是很仰赖跟就是观众的连接。那所以我们在资讯上面啊，然后更新，有时候你很忙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说不定那个资讯都会比粉丝慢一拍，因为大家也习惯听你分享了，所以就算他最近喜欢上什么一个东西，他也会很想要借由你的口，然后去听听看说你对于这部作品的看法。所以有很多是反推坑的状态，就是我的粉丝可能会看完这部剧觉得很好看，他就会自己私讯我说，社长我一定要推荐你来看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会自己 写很多很多心得，然后跟我讲说到底哪一个东西哪个看点很好看。那他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在频道上面分享看看说这部作品如果我觉得好，那我可以再推荐给更多人知道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模式很好，就是有点让变成说粉丝来提供所谓的创作者一些主，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更多可以出声的机会，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嗯，就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这种人，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很希望可以推广出去。
对，
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力量，可能因为我平常也没在经营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推广到它，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借由有影响力的创作者，然后他们看了可能也喜欢了，然后喜欢之后就再把这个作品再推得更出去一点。我很喜欢看这种
双向沟通的模式。
对
对
对对对，嗯，我觉得创作者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可能可以从我这边得到一些灵感，那我当然也觉得也许就是粉丝他的回馈也是一种动力，然后也是一种题材发想的那种感觉。
BL 的东西他会一直不断的推出，
对
不 对, 對、
嗯、
那可能有些特定的主题他就是可能出来了就是在那，然后就是可能更新也更很久，必须要有人来提供你一些题材，不然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些枯竭的状态。
灵感枯竭吗？
对，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创作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题材。
嗯，
像是有一些 YouTuber 可能会尝试所谓的周更啊日更。
对，
我觉得日更的真的是
日更有点太辛苦了一点。
对，我觉得日更除了就是每天你需要录节目，然后需要去剪片或者是剪音档什么，最难的事情是你总有一天也要面临说你熟悉的题材也会有就是没有
做什么，
对，没有东西去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完蛋。
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初期的时候我本身因为我现在有经营两个频道，就是当初我在一开始很小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那么喜欢分享这么多元的东西，那我如果只做 BL 的话，它有办法就是让我三四年然后还一直只是围绕在这个主题上面吗？我就在想说它有办法支撑我这么多的产出吗？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是可以，就是我四五年来下来就会觉得，其实你专做这个领域的话，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去玩的。对，那我个人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很多大量作品堆积出来的一个文化，所以它就会产生是说你可以去透过不同的方式然后去介绍，或是是跟大家一起去感受它，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它，有点像 reaction 那样子的感觉，然后或是说听我介绍说书的那样的感觉，其实市面上也很多人会去做，然后是爆雷介绍啊，甚至访谈啊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有更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去做它。所以这又回到我刚刚就是一开始听到你们去讲的，就是这个主题会不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讲其实还好，因为幸好他因为有粉丝的回馈，所以他可以玩的东西是很多的。对，
而且刚刚 Niki 有说就是他经营频道这四五年来其实不会面临题材枯竭的一个原因，他跟粉丝的双向互动还有回馈。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是因为由于就是可能现在人越来越多人就是会去阅读手机版的像是 Webtoon 的一些漫画，然后那上面就是会有包括各式各样各国类型不同的所谓的 BL 的一些耽美作品这样，然后像是也因为 Webtoon 的关系，然后会让大家注意到这一块文化，然后再就是结合像是可能最近很夯的泰服啊，然后像是韩漫的一些 BL 作品也就是大量的被产出，然后风格可能又会跟日本所谓的他们的一些 BL 作品又有一些不一样，那其实又有更多元的东西可以去做讨论。那其实我们今天会比较想要着重在所谓的就是由日本的一些漫画老师所产出的作品这样，想请 Niki 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所谓的服文化的呢？
哦，这个东西应该是就是每一次我 Q&A 的时候一定会第一题就是会有人问这个，然后也是大量很多粉丝会想要知道。其实我当初真的误打误撞接触到第一本 BL 作品，那时候很久很久，因为我跟你们年纪真的是差太多了，好可怕哦，这是代沟。好，那我其实在小学就是 距离现在大概25年前吧，对，就是小学5、6年级的时候，就有一次我带我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啦，很流行租书店。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有租书店？
还是有哎、欸，
网咖了，
网咖吗？
然后会有漫画区。
可是现我以前我们家附近还是会有那种就是连锁那种所谓的租书店，然后旁边会有
黄插罐之类的，
插罐之类的，然后旁边就会有一整排，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所谓的 DVD 专区
哦，对，
然后旁边就有一整柜的就是漫画，然后漫画又被分成一小区写说18禁、
哦，对，然后我们就不能进去。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误打误撞，当时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朋友帮了我一件事情，我们那时候下课很流行去租书店，往租书店跑，有一种叛逆的心态，因为就是爸妈啊，然后或是一些家长们都会觉得租书店然后看漫画就是会有那种刻板印象，就会觉得你怎么不学习，都一样是看书，怎么不学习在什么就是国英什么理化啊数学等等的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叛逆的心态，就是跟我朋友就是下课最流行的事情就是往租书店跑，然后看一本漫画再回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想说哎，下课就跟他约，然后说啊，那我就是帮你出一本的那个费用，然后你就去挑一本你喜欢的书带回去。就他就挑了一本很帅的帅哥封面的小书 OK，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不疑有他，带回去之后呢过两天就是要还书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就是XXX就是你看完了没，就是我要拿去还的。就他就偷偷的把我拉到旁边说 Niki 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我说好看吗，然后他就说跟你讲他那个里面啊在描述的是同性恋，就是两个男生的恋爱这样子爱情。然后我说居然有这种类型的书，因为当时对我来讲国小嘛，我就是因为以前都是看一些什么库洛魔法师美少女战士那个年代，所以对，就是少女漫画。那所以当初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领域有这个领域，所以我就非常好奇，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就是那我等一下也来看一下。就一看之后就觉得哇，真的跟我以前看小说思维跟那种看法还有我看到的东西都截然不同。对，因为那时候很多都是以前写的会比较女生会比较悲情一点啊、然后会比较有一点让我觉得哎、欸，怎么好像都是这种套路跟这种剧情，所以就会轮回，就是说哎、欸，对于我来讲 BL 它是一个当时全新没有看过的作品风格，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就跌入了腐坑，就很久就是再也没有看那些什么 BL 就是男女的言情小说啊，然后那种漫画就比较少看，就是都主要就是看 BL 的小说跟漫画等等。
Niki 有没有觉得就是以前那种所谓的言情小说他们其实都是一本就完结了
哦、oh, 对，
就不会像是漫画可能会一直
连载。
那其实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把文字就是变成图片，所以它会占了整个漫画的那个页数很多，那其实一本小说就可以把一整个故事完结。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看这些类型的小说，其实你可以比较好的在脑海里面去脑补或者是幻想说你觉得故事应该要长怎样，然后就会现代的漫画可能会更有想象力的那种感觉，对不
对？
对，
其实蛮多作品现在产业类别，然后 IP 就是大家都会结合，然后一起合作，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比较大型的 IP， 可能甚至它是从漫画开始出来的，然后后续可能又会补有动画的出现，甚至有些现在动画或是漫画还会有真人化的现象，就是像日剧嘛，日剧有很多的 BL 日剧的作品来讲，都是直接是从本身它是一本单行本的漫画开始，然后演化而成的。所以现在很多这种产业结合的话，也是我们20-30年前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小说，然后跟漫画结合，后续还有戏剧、动画加入这样子。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那刚刚我们有听到 Niki 说他第一次阅读腐漫作品的时候的一些冲击感，那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了。
等一下，刚刚的是小说。
对，我是看了小说。对，那时候漫画还没有那么流行哦。那时候就是 BL 漫画真的是只有很多，就是基本上大的租书店他们不会进 BL 的漫画。然后我都要到，就是幸好我们家那时候大概附近有3-4间租书店，然后我到最后面就是有一间比较小型的，现在也想起来，就是我觉得回想起来那阿姨应该是腐女吧，她进了超多，就是 它大概有一整柜哦，都是18禁的 BL 漫画。
真的假的？
很强，就是以因为连锁的话可能会对，可能他们的企业或是他们公司会规定他们进书的管道或是进书的种类，但是呢那个阿姨那种私人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新天地的感觉，就是我说哇我这怎么，而且
我自己的话就是会接触到 BL 这一块其实也是同侪嘛，就是我小学同学一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喜欢，那是我们那个年，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是漫画已经完全漫画化了，这已经很少，就是刚刚 Niki 有提到所谓的 BL 性向的小说这样子，然后也是那时候我就很迷什么妖狐什么什么女仆，还就是什么 SS， 我有点忘了那个漫画的名称，然后那时候就是慢慢的有在开始在看漫画，然后他就有一天就是问我说有没有想看就是这一本他很推荐的漫画，然后我就拿回家看了，然后因为拿回家看的时候发现哇也是新天地耶，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早期的作品其实都不太清水还是
你朋友吃的比较重一点
他可能吃比较重，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
国小生会吓到，
对，国小生会吓到
的那种，国小而已嘛，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作品可能现在都比较会把形状描绘出来，然后或者是他有可能会上一道光好了，然后以前的作品就是尽量把那些镜头避开，就可能只会有身那个脸的特写，就是你就知道他在做一些他们在
圈圈擦擦，
对，他们在圈圈擦擦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这个画面是在讲什么，然后后来问同学说哦那就是这是有关于同性恋，听到说原来也有这种漫画，就是完全打破我的想象，然后就是到后面就是慢慢有越来越多作品出来，中间有一阵子没有接触，就可能是国中的时候没有接触，然后慢慢到高中就是开始有一些作品就是影视化了，然后就开始去看，然后就哇发现天哪现在题材越来越多，而且我发现我好像也蛮喜欢看清水的东西，
对，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Pola 姐姐，你的启蒙是从哪里开始？
我的启蒙其实我一开始不是看任何作品，我比较像是看了
同人，
对，看同人看就你知道帅哥跟帅哥在一起就是很美好，
你是偶像明星然后的同人，
对，然后到后面
我有种感应，
从那种偶像明星的之后呢就开始跑回去接触一些平面作品，不管是小说或是漫画就是回去看，因为光从他们取名字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长得很帅就可以自己去脑补一整篇所有的场景的样貌，所以就渐渐的有点陷在里面然后出不来，
原来是这样子，很多欸很多都同人，然后或是你们两个就很标准，因为我之前我们的频道有一个就是叫 BL 调查局，然后的系列主题，那其实那时候我做过一个调查是大家是怎么入腐坑的，对，然后最大大概占50%的人都是亲友推坑，也就是像你那样子，就是你是被亲友然后读一本漫画然后就说哎，我很喜欢你要不要看看这样子，对，然后他的话就是第二个最大宗的人大概是20-30%吧，同人入坑，对，不管是什么喜欢偶像明星也好或者是自己看漫画然后可能是热血的漫画，譬如说海贼王好了，那可能就是他觉得索隆跟香吉士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喜欢那个同人，就所以同人跟亲友推坑现在目前真的是最多人就是入坑的原因。
第一本同人是谁配谁？
同人哦、喔、天哪、好久以前的东西了，同人谁配谁哦、喔、我那时候好像真正有看到实体书的话是海贼王的索香跟那个灌篮高手里面的、
哦、
就是
现在还很
对流川枫跟樱木花道这样子，我哎、欸、对现在两个都还很红哎、欸、还在哎、欸、
对啊，而且现就是我那时候看那个灌篮高手的电影外面全部都是他们的就他们两个的那个 CP 粉、
哦、
他们好像有特别自己包了一个场
哦应援场之类的，这样
真的吓到想说哇原来他们到现在还这么红
让你们看看阿姨们以前的力量
可是其实都还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小
女生也会在就是也是在 CP 的粉丝群里，
真的哦，
我就真的是吓到，
因为我在我的公司啊，我们公司有蛮多是20出头就是历世代，然后就是20刚毕业没有多久的这样子， 然后有几位小伙伴啊，我那时候在公司可能播《灌篮高手》主题曲，然后或是讲《灌篮高手》，他们脸很就是迷蒙哎、欸，就是他们是很多问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想说，为什么我跟他们有这么代沟嘛？因为那时候《灌篮高手》的剧场版还没出来，剧场版后之后就是蛮多一些新的。譬如说二十几岁或是十几岁的人，他重看了，对对对，重新得知这个《灌篮高手》这部作品，所以就有帮他拉回来一些，就是年龄层有下降。不然他之前都是那种我们大概我们三十左右的话，就会觉得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的那个回忆。嗯、对，
我国小回家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欸，
真的吗？
我真的会看哎、欸，
哇，那你。
还是我在电视太久，
知音。那因为像我那个伙伴就说，像我那个剪辑师阿布，他就说，然后《灌篮高手》是我爸在看的这样子。然后他说 他爸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啊，对，是我。然后他还约他爸去看那个剧场版。然后他爸说我已经看完了，
太酷了吧！
他爸超
酷，看
哦，真的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 Pola 姐姐第一部同人的是谁配谁啊？你还记得吗？
是我是韩团的，
你是韩团？
韩团哦，
完全是，
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我不知道哎、欸，追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就是
得不到，
就让他在队内，就是
BTS 那一队吧。
对，就让他在队内消化。
哦，对对对对对，
就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从他们那边。
会啦，一定会的啊！就想说，与其要接受一个跟同性，就是自己同性别，然后可能是某个女友，然后我都不知道，那不然
我宁愿成全他们，
我宁愿克就是他们的团队，就是你知道团员的爱。
嗯，我自己第一部是就是《名侦探柯南》里面，大家应该是一定有看过，就是
服部跟
新
一吗？
对，我一开始克的就是那一部
服部跟新一。
对，然后到最后面，我发现最近
基德跟新一吗？
不是不是，是安室跟那个赤井秀一、
哦哦，
超级多的，现在已经变成
他们已经是官配了啦。
对，而且我就是在台湾看，就是安利美特，我发现其实没有说到非常多，但是我到日本去看，我发现超级多，就是一整排，然后会写说安室爱心。嗯，然后再一个赤井，然后就发现那个怎么、啊、好几架，然后超多类型的作品都有的。嗯，然后就最近也是慢慢就是因为那个安室他有一个就是一个系列叫做就是
零，
对，零的生活这样，然后就开始磕他们。
哦，因为其实前两年吧，他们有针对这部就是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不是卧底嘛，然后所以就是说、
啊、
他们那边有出一个剧场。那其实有新的一些东西，然后登上大荧幕的时候，这个同人作品就会多很多，然后他的同温层，然后或他的客群就会多很多。就像《灌篮高手》，可能重回大荧幕的时候，就会拉起很多以前可能根本没看过这部作品的人，
嗯，
就是入坑这样。
真的，我真的觉得同人作品很伟大，而且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去氪里面的一些 CP， 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像是新一跟小兰他们的爱情就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可有可无吗？
哦，
你小心哦，你知道新兰粉很怕哟。
我知道，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不是啊，我就是有时候想看，然后他们又就是新一又很少变回来，
没办法满足观众、
哦就是，
对，
因为
他
就是
我很想要看，然后一直是柯南状态，然后就是爱而不得那种感觉。嗯、可是你会发现说，他跟福布那种激情就是。天哪、啊、超好看的，然后就是你又是去书店里面看到那个同人漫画，就觉得说天哪、啊、完全打开自己的新世界，你就直接就是直接掉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同人也是一大就是 BL 当中很大的一个一块吧，就是很占很多作品的一块。
嗯，
那 Nikki 社长在腐圈闯荡这么多年，哪一部 BL 耽美的作品在你心中有那种不可撼动的地位？
我觉得这一题真的让我想超久的，因为很多粉丝都会问说你最推荐的小说或者最推荐的漫画，可是你们不觉得这个很难想吗？
很难耶、欸、真的，
因为你又看这么多、对，所以其实我真的想了很久，但是我觉得小说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类型、啊、对，因为漫画如同刚刚主持人就是讲的，它其实可能对于漫画来讲的话是会比较觉得很快就可以阅读完还是什么的，可是因为像对我而言的话，小说它可以想象的空间是蛮大的，对，所以 以我自己看这么久的话，自己推荐有蛮多部的，就可是各个不同的类型，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入门的话，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沙野这部作品的。对，他是巫哲，就是中国的就是作者巫哲老师所写的，就是沙野。那里面是讲述两个都是在原生家庭有一些 不健全的状态下，然后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转学到一个就是校园当中，然后跟同班的另外一位主角就是发生爱情。对，那所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家庭都是不是很健全的，因为因为他们两个是互攻啦，反正就是 A 跟 B 好了，对对对，就是 A 跟 B， 反正就是 A 这个角色来讲的话呢，就是讲成他寄养的家庭退货他，把他赶回去原生的那个家庭的家乡那边这样子，所以他到很后面才知道，就是他原来不是，就反正我这边跳过，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们两个人相遇，就是因为B 的原生家庭他有一个就是自闭症的妹妹。所以他其实对于梦想啊，对于青春，然后可能想要做的事情都会被他的家人所绑住。所以他即便他有很多的音乐才华，或是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或很多梦想的尝试，可是其实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他不得不放弃。那这中间就是因为 A 的加入他的生活，所以为他带来很多的勇气，然后他也就觉得说，哦，既然自己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后面就成为 男朋友了，那既然男朋友自己那么有勇气，然后这么发光发热的话，他自己也想要再更努力，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校园生活中，然后认识就认识彼此，然后给彼此力量，一起变得更好。所以他其实是历经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的青春，然后很迷茫的时候，加上原生家庭的一些负担，他们还是可以就是因为认识了彼此，然后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部作品上面，我可以推荐给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它也蛮好入门的，它是现代，然后是青春校园背景的。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我觉得可以看完之后从中学到蛮多勇气，所以我觉得还蛮正能量的，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一部作品叫做《撒野》嗯，那刚刚 Niki 有提到说它是比较像是青春主题的，就是青春校园剧。那我自己觉得青春的主题蛮好入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同样都肯定会就是
有一个校园生活，对
对
对，
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很励志的作品，那你就是可以更加把自己的感情然后投入到作品里面。然后刚刚 Niki 也有说，就是因为小说的部分是没有图像的，
对，
所以你又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的情感，或者是你所想象所谓的你对你来说美好的那种意象，你把它投射在这部作品，像这种可能青春主题的所谓的小说作品，其实是蛮好去入手，然后也蛮推坑，就是新加入的一些，
真的是新加入可以哦，因为他就是第一是他没有固定的攻守，他就是今天谁当攻，就是这个，譬如说他们要庆祝他十八岁，然后就让他当攻，然后另外一个时候就是让他另外一个人当攻，所以他们其实两个人的感情是还蛮对等的，然后加上。因为中国的耽美他们其实会拉灯，他们没有开车，对，
哦，对对对，
脖子以下不能描述，所以这一部的话它是基本上比较没有就是
肉的部分，
真的超级深入在写的，所以关于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种刚入门的话是还蛮适合的。对，所以我真的百般就是真的在挑选的时候在选飞，就是才选到它，不然其实还有其他两部，但是都是会推荐给比较已经有在看 BL 作品的话，觉得是深度上面更加调整的。
刚刚那一部作品比较像是区间车的等级，
对，谁都可以上了，
对，
来了
谁都可以上，
谁都可以上，
没错没错，就是后面可能 Niki 会跟我们介绍更多高铁等级的作品，这样
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就是很粗略的分，把 BL 耽美作品分成清水还有肉本这两块。那想要请 Niki 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比较常阅读哪一个派别的作品，然后以及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个派别这样子。
那你们现在这个年纪都喜欢看什么？
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清水偏肉。
你是清水偏，再加一点肉。
对对对。
那姐姐呢？
我以前是看肉，但是现在已经进阶到要纯爱，我要非常纯爱。
非常纯爱吗？怎么突然返璞归真？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
肉吃太多了，想
吃
素了。
想要吃一点素的部分吗？
这个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就是演变的过程。就是我刚入伏的时候， 就会吃超重咸的。嗯，我自己观察啦，因为我的粉丝群体大部分也都是有这个刚入伍然后跟入伍很久的这两个不同的区块，那所以我其实也会发现大家的过程都是这样，就是刚入伍的五年左右他都会真的是很喜欢看肉本，很喜欢就是很喜欢看 HHHH 的部分、嗯、但是到后面因为就真的看了太多了，所以就感觉好像是我们更想要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嗯，包含像我可能更，因为二十几年了，所以我更很容易是这些东西，我好像作品的类型或是他们的故事的转变过程我都看过了，很类似的东西了，所以我怎么样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又觉得这部作品很好看，是它可能有打破一些我原本对于可能故事的框架的想象，所以我其实会变成是比较偏剧情向的作品，也不是说清水哦，尤其现在有很多作品 BL 的原单作品小说，它甚至很少是谈恋爱的那个很少谈恋爱的描述跟作品、哦、它有点像是这个作品当中它有爱情的这一块，可是它的爱情只是因为它是两个男生一起而已，他们可能是并肩作战的人，然后它整个架构是一个假设是无限流的闯关游戏来讲的话，是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架构，而这两个人只是其中的主角，而他们爱上彼此这样子而已，就是那个感情占比的空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我现在已经进演变成可能是清不清水或是肉本我都可以接受，可是我更注重的是整个的剧情跟故事的架构。嗯，对，
就是剧情的包装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 Niki 有没有看过《鸣鸟不飞》这一部作品？
有啊，这应该是 BL 界很多就是怎么可能
没有
看过？对，
因为它也就是号称 BL 界里面就是超级无敌虐的一个存在。嗯，那就是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影视作品，那其实漫画版的这个部分已经连载了超多年，然后但是它也是以一个就是不定时月更的形式在更新、嗯、有时候可能最短一个月，有时候可能长达半年一年都没有更新、嗯、因为喜欢过哪一部作品，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啊那种月更或者是就是周更 Webtoon 下一周要上架就是免费版的那种心，就是那种很焦虑等待的经验谈，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调试说我们看完一部作品之后那种就是空虚的感觉。
哦，我的话如果说像你刚刚分享像日本的你可能看到某个连载，然后它是杂志的连载的话，那我通常等连载过程如果我真的很喜欢的话，我当然就是会去追日本那边的连载到底有没有到最新的状况，那如果都已经追到无法可追的话，我就会赶快再去看其他的作品，就是勾起我的好奇跟喜好，就是分散我自己的那个专注力。对对对对，这样子我就会想说啊，反正还要再等两个月，那可以就是比较消停一点。像我喜欢之前像喜欢那个 Given 嘛，他就是双月更的、嗯、对，他就是一月三月然后五
月
更，
五月七
月，对，所以他就是其实现在日本的话他是有蛮多有月更的，然后也有双更，然后也有季更。
季更太痛苦了，
季更超痛苦的。对，然后有时候季更然后他说啊老师身体不适，然后可能还要就是再演一集，像宫铁老师就很长，
对啊、
就是、对对对，鸣鸟不飞的老师就蛮长，就但是他可能身体也有点微恙、啊嗯、对，所以他可是他很厉害的是他可能停更一期之后他后面那个他会画
很多
他大概四五十页起跳的、嗯、对，所以其实就是把两回合并在一起，
可是一个小时就看完了
对，但是只要老师做作品的话其实真的是蛮耗心力的，所以我觉得每个可能刚刚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作品呈现方式其实是还蛮多截然不同的状况的，所以以这样子的你刚刚讲的这个主题来讲的话，我一定会先追到无可再追，确定日本我也追到最新的了，我会先去买那个电子版的电子杂志，对、嗯、先去看日本的电子杂志有没有追到最新的，那如果也是追到最新的我就会赶快先去看其他的单行本啊或者什么的来补补自己身体的那个平衡，不然因为你一直深陷在那边你也没得追啊。
Niki 会不会就是因为要去追日本那边最新的然后就是被迫必须要看日文版这样子？
哦，因为我是日文系毕业的，所以其实我对日文还好。对，
原来，
对对对对。可是现在其实很多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会看什么韩漫，然后日漫，但很多人也对这个语言没有到很熟悉了解，所以大家大部分的话
看图说故事，
看图，然后或是你直接用手机，然后用图片翻译，很、
哦、
就是荧幕嘛，你用电脑荧幕，然后。
平板开着手机扫，
对，然后你手机扫就是可以，就是你只要支持正版的情况下，你就是看一下状况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荧幕，就是大致上也没有到翻译的很好啦，但是可能会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们回到日本的地方，其实日本算是 BL 真人剧的一个先驱，然后最近也推出蛮多有名的作品。像是就是连路人都会知道樱桃魔法，因为那个在台湾票房真的太可怕了。
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人敲完后续的《被拆掉的初恋》跟最近刚结束的《美丽的她》。那这么多真人剧之中，让你最心动的一部是哪一部？
那如果说要讲日本的话，我真的觉得看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真的是《美丽的她》。
我也是。
对，因为吴竹克西卡雷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因为他是小说基底的，对，他的原作是小说。那像樱桃魔法或是刚刚说的被拆掉初恋，他们其实都是漫画然后改编而成的。那因为漫画它本身可能已经有那个脸的呈现了，就是其实在画面中的呈现的时候，漫画大家会有那个先入为主，然后就会觉得你这个选角有没有贴合
哦、
这个漫画的感觉。所以第一，他们在针对选角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感觉跟观念，哎、欸，有没有还原到他们那个封面照片的感觉呢？对，然后或是他们的长相有没有类似神似的？那小说基底的来讲的话，是像美丽的她是小说，它本身已经有三个不同的一二三四顺序了。那他们第一个时期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相遇，然后到后来就是他们后续变成大学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转变，然后在经历他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是情侣，可是他们因为个性跟他们的观念不同，所以造成了蛮多不同的一些纷争或是争吵，然后观念不同的一些落差。所以我觉得他们，然后再加上剧场版，他们也很有诚意的是分成第一季、第二季跟剧场版，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整个作品的呈现层次来讲的话，是还蛮有，就会让人家比较有，哦，它是完整的感觉。对，因为其实可能因为篇幅的关系，像《被拆掉的初恋》，它就是短短的几集就
结束了。
对，然后甚至他们两个只有拥抱而已。
对啊，
我只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清水的那个。就可能也是杰尼斯啊，对啊，因为是两个主角都是杰尼斯的。
我觉得道之君又超级无敌符合那个形象。
其实我真的说，被擦掉出来那两个
木黑脸
都非常，木黑脸最近很红，他这几年好
红、
哦，
超级无敌红的，
哪个 CM 全部都是他、欸，哎，就是哪里的广告都是他，他真的算蛮厉害的。可是他们两个真的算是，就是选角那时候大家都很惊艳。对，然后可是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本漫画他就是归类在少女，然后再偏一点点就是
肉嘛，
他们没有
肉，
没
有
肉，完全没有，他们就是只有情，就是在漫画也只有情而已。而且他在这本漫画很特别的是，他在日本的归类跟日本的类型的辨别来讲的话是少
女
漫画、哦、
女
对，他不是归类在就是BL圈的或是BL 作品当中，就是他放的归位不一样。对，所以他们算是还蛮特别的
存在。
对，纯爱吧。
而且我自己觉得木黑莲超级无敌适合演高中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演起来不会有。
道之
说
道之超道
之很
有。可是我一看木黑莲，觉得他就是有点超龄。
哦，有
一
点，
对，
有一
点。
有一点
粉丝的角度来说，一开始真的觉得他有点超龄。因为我一开始没看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老，他在这里有点老，
因为他在剧中怎么讲，剧中的他的
造型
帮他弄的就是比较工整然后一点、
哦、
他可能是想要让他更 man 一点吧还是什么的。对，但是我自己也是觉得 这样相较之下，道志就是真的很
符合，完全就是里面的那个人。
我觉得最经典的，但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他们就是真的在那个，他们应该是去台场约会，是不是？
对，奥黛巴那边，
摩天轮那边。
对对对对对，是在
超厉害的，
真就因为他们就有恢复的。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他们是杰尼斯两个人在，很像是真人在谈恋爱的那个画面、
啊，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穿私服，然后整个就是。很他们哎、欸，
还用 iPhone 7在那边自拍，
自拍对，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觉得剧组的安排跟造型比较不满意的话，可以先从
那一段
开始看，没关系，我们就期待未来可能会有同人的老师们，就是在创作出一些更精彩的部分，这样就是把一些。就是青青后面的圈圈叉叉的部分给描写出来，那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这一部分。
但其实我也是蛮好奇，就是被敲掉初恋后面还有没有可能会有剧场版啦、
啊？对啊，
可能会有哎、欸。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到、啊、哦，就是亮灯，然后可能拥抱在一起，
就
这样就
没了。
我那时候笑了，因为。就是如果说就算是一般真实生活中你喜欢上对方的话，应该那时候也不可以只是拥抱或牵手而已吧，就有一点点你太纯爱的话有一点很不符合逻辑、
嗯、
对对对对，会有一种啊
很刻意
差了那么一点的感觉，
感觉还是有一些示意画面、啊，
对对对，
就是、
不是我们硬要，对，
叫美丽的她，她就处理得很好。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氛围跟这个关系的时候，该做的很自然的行为的话，你硬要把它切掉，就是呈现很清水，或是呈现的太过于肉欲处理的话，都没有那么好、嗯，就是要让大家会觉得比较自然，呈现、
嗯，要就是肉跟清水要平衡一下，稍微平衡。
嗯，
拿捏适当就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符合情境
啊，
符合情境。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Given 这一部作品，然后还有美丽的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Niki 社长还有一个副频道叫做 Niki 社长不上班，就是有一部是在讲 Given 的圣地巡礼的作品。那想要请就是 Niki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您亲身就是整个人就是投射在那个男主角们告白，或者是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圣地的时候，那些瞬间就是带给你什么样的情感的波动吗？
哦，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蛮疯狂的，因为我真的去了九天，然后我巡礼去了两个地方，就是蛮截然不同的，因为我是去了美丽的她，然后跟 Given 都有去。那相对就是 Given 来讲的话，因为这部漫画我自己很喜欢，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秋春就是副 CP 的部分。那在这当中的故事情节里面，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喜欢的某个桥段或是某个片段，而当时我就锁定了几个，就是我一定要去，不管是舍弃几个景点，但我就一定要去的，就是秋春比较经典的是他们两个人在关系上面的转折点，是让我觉得很浪漫，或是哎、欸，我有感受到这个男生就是秋彦喜欢上春树，就是很明显的转折点是在于他们两个人到练习室练习到凌晨，然后错过了就是没有末班车的那个地铁嘛，所以他们两个人从练习室就是打鼓练习室，然后一起走回家，然后走了一两个小时，对，就是走那个区间，有点像是绿镜的区间小道，人行道的河岸的那种堤防边的那个小道，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地方算是他们两个人很重要的转折点。后面还有那个樱花树下告白的那两个地方刚好都在灯户的某一个就是河堤旁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那样子的感觉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取景的，然后所以我就做了蛮多功课，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结果去的时候真的觉得是说第一次河堤旁边真的是超美的，真的是当时我就会感受到啊，原来他们是从那边走过来呀、啊，然后就自己幻想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原来是他们两个人是从那边走过来，然后两个人可能在这边看到了第一班的就是地铁，因为他们就是走到最后就是连地铁的第一班列车都开了，因为就加上那个地铁是真的有经过了，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们两个人看到是这样子的风景或是这样的景色的感觉，就会让我有一种他一定是应该也走过这边吧，然后一定是存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他们两个很重要的 樱花告白那个场景，其实那个地方是没有樱花的，那个是后来就是作者老师自己加上去，因为可能比较符合那个意境，因为春树它本身是春天的代表，而樱花本身又是春天，所以其实它的那个意境有点像是他们两个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有点僵持争吵，可是过了一季之后到冬天他们两个人告白，然后最终在春天的最终樱花的树下，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跟自己想象中的差非常的多，因为它就是光秃秃的一个土地，然后跟河岸，然后你就要自己想说啊，原来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在这个角度这个情况下就是告白的。可是那个地方因为在圣地巡礼的时候，你会很想要贴近他们站实际上站的那个角度，对，会找很久，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是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自己自我满足完之后就觉得很棒，就是觉得自己今天真的是太棒了，就踏了这几个点，感觉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对，因为未来你有可能其实很多地方你一生中不会再去一次的，
对，
很多地方其实是你一生中只会经历这一招，或是你就是这样子走过一次而已，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回忆。对，
而且 Niki 老师他其实探访的点就是比起可能一般人又更深入，他是到了会在东京多摩地方的灯户这边，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去参观就是他们那个练习室的地方，
对，
就他们组成那个 band 一开始是叫 Seasons， 对不对？
对，
然后后面才就是因为郑东的加入，然后才变成 Given。
对，
我自己其实刚刚 Niki 老师有提到说那个就是春秋，对，春秋他们就是有一个转折点部分，我其实还有想要提的是就是有一个在春树家的一个景，然后是他们在沙发上，然后就是秋彦不是把衣服脱掉嘛，然后就是春树就是含着泪，然后就是跟他告白这样子，可是最后面就是秋彦没有回应，然后到了隔天之后，春树就把他留了两年的长发给剪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折。
哦，那个地方我很
那个地方我有哭欸，
我有哭，因为那时候我是看漫画，然后我就哭了，因为我很少看漫画哭，很少哦，我几乎大概可能已经麻木了吧，就是可能就觉得很容易被猜中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很少很少看漫画哭，然后那个应该算是我四五年来就是第一次看漫画哭，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就是这个他老师叫刺伤，真的是刺伤，他就是真的
吞刀吞刀，
他真的很会去描述就是人们很内心的状况，然后跟这好像真的很写实，就不是那种甜甜蜜蜜然后我们两个人说开然后在一起，他们其实是不管你是继续就是譬如说像秋彦他就是继续要再跟雨约在一起嘛，还是两个人其实不适合然后要放下，但是他放下的时候他喜欢上对方，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好像
不配
这样的情境，就是我觉得这都好写实，然后跟这个人可能这个人可能暗恋他很久，然后可是他有自己的原则，然后可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的话，那他也只能放弃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生活周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妮琪不愧是副社长，对耽美这一块真的了若指掌耶。
そうですね，说到 BL 的话题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去谈，像是形式可以是漫画啊、小说、电视剧，甚至是动画，或是跟我们很类似的广播剧。这么多内容要跟妮琪聊应该都难不倒他吧。
如果今天听众们听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是我们下一集又请妮琪来跟我们做其他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他已经算是腐女界的百科全书了。
如果说百科全书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在维基百科帮他立一个就是一个页面这样子。然后
下
面的作品就是他所阅览过的无数的 BL 耽美作品这样子。那说到这里，我们两位主持人其实就要准备下班啦，因为我们还要回去看电影版呢。
感谢啊，你真的很贴心耶。下班的话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啊，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
拜。